明月团是2015年就成立的，然后我们最早只有4名女孩，但是到现在已经有20多名了，也有超过2场的大型的一个音乐会。我是在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的，我的专业是竹笛笛子，在这边考的是西南威尔士大学的，然后是关于策展人，就是关于一些艺术展的这方面的东西。当初建立起来是因为会去一些大学做一些演出，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同的乐器组在一起会非常好，所以我当时就结识了几位弹琵琶和二胡还有古筝的小姑娘，然后她们当时也都是这边的留学生，有的是悉尼大学的留学生，有的是麦考瑞大学的，有的是其他大学。然后当时他们其实在所在的专业都是相当于商科啊或者是会计这类的，在国内他是有过也是同样有很多年的进修过这样子音乐的学院啊，就是也是一个爱好的延续吧，所以我才成立了这一个乐团。
那一开始就是几个人在一起抚抚琴怀怀旧，是不是这样？后来是怎么慢慢就是发展壮大的？
刚开始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当时我们刚开始组建的时候经常会去西南威尔士大学演出或者是悉尼大学，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排练的一个场地，当时就一是很多像我们笛子其实很方便携带了，但是像古筝啊或是琵琶啊，有的他们当时过来留学并不一定会带乐器过来，所以我们当时只能会去租乐器或者是借乐器。后来我就发现我就必须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排练场，因为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排练就经常会去地下停车场或者是去一些公园，就非常不方便。我们慢慢的就发现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才，他们就是加入进我们。然后比如说后来进来的有扬琴、有中阮、有柳琴，还有其他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当时就在2015年，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小型的音乐会。
你刚才也说了，悉尼当地有一些市政厅，现在呢也开始在，比如说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邀请你们去演出啊。你们这个民乐团就是在这个悉尼当地人哈，特别是跟我们传统文化不太相同的人当中的影响是怎么样？你们的观众是不是不仅仅是华人？
是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室就在 Zara Hill， 我们没有把工作室建立在华人区的，第一个工作室没有建立在华人区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西人这边能推广我们的中国音乐。因为我觉得在海外的话，最重要是让更多让世界能听到我们的中国的这种特色的声音，所以我们在今年也接了几个大型的演出，包括在堪培拉的最高法院，然后我们5月份会举办我们的一个专场。那么怎么样能让西人也能去接受我们的一些音乐？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些他们熟悉的音乐上面，就是比如说西方音乐，我们用中国音乐去演奏。比如说我们最近发行的一个叫Libertango 的，那我们就是很多人可能西方人会很熟悉的这种曲子，然后我们会先给大家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演奏一些熟悉的曲子，包括我们现在乐团也不仅仅局限于民乐，我们会用中西混搭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乐团里面有小提琴，也有大提琴，也有钢琴。那么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演出上面，我们在给观众中西观众呈现的也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他们最熟悉的乐器，然后与我们中国的乐器在一起，会有一些听觉和视觉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做演出方面是一是让观众更加喜欢我们的音乐，然后第二方面我们又希望我们能以身作则，比如说我们能培养出一些新的能传承中国音乐的这些新一代的学员们。我们学员也不仅限于中国人，我们在开的班已经超过了700-800节课，已经像在这边传承中国文化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在这边其实学习西洋乐的人当然是非常普及的，但是学习民乐的人非常少。 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喜欢，而是真的他们想去学，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像在国内要学一件乐器，比如说琵琶呀，或者学古筝啊，学扬琴啊，他们可能包括在乐器选购方面，或有很多的资源，他们可以去做这些方面的事情。但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业余爱好者，他可能会想到，我不一定能坚持到最后，不一定能坚持一两年去学这个乐器，因为我可能还要照顾家人，我可能还要去工作，有可能就是只是留学生。他可能两年之后毕业就回国了，他不一定就非要去国内再买一个很贵的乐器过来，然后还搭上昂贵的运费。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他们很喜欢的音乐爱好者，我们都会提供给他们乐器和琴房去提供他们去感受这个音乐，去练习这个音乐。所以他们会消除他们第一个这些觉得不方便的元素，然后他们可能会去开始。当他开始的话，因为学任何一件东西，他都不是非常容易的，他可能会需要一些耐心呐。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枯燥，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哎非常有兴趣。像在这边很多的华人，他可能工作上面不是非常的忙，然后他觉得这是对于他们生活上面能陶冶情操啊，或者是能提升他们的一个兴趣的一方面，我觉得也是非
所
常适
以，
合他们的。有很多的成年人都会选择来学习这个乐器。